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4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补释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中国纪行、美国圣年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致函尼加拉瓜信中，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从不怀疑天主。枢机咨议会正在与教宗进行12月份的会议。教宗，愿天主教与东正教彼此聆听，走上合一的道路。泽纳里枢机，希望在叙利亚消失，人们只想逃离。你们不要忘记上主慈爱的眷顾，他陪伴着我们，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向导。恰恰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当人们无法理解天主要我们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必须对他的眷顾与慈爱毫不怀疑。教宗方济各在一封写给尼加拉瓜全体信众的信函中表达了这份关怀，大大鼓励他们。这个中美洲国家陷入严峻危机已有数年之久，天主教会也深受重创，多名主教和司铎遭到逮捕或被驱逐出境。尼加拉瓜天主教徒这几天正在为圣母无染原罪史胎节举行9日敬礼，教宗在信函中表示渴望亲近他们，以重申他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关爱。教宗强调，对天主的信赖和对教会的忠信正是两座大灯塔，照亮尼加拉瓜信徒的生活。教宗向他们保证，信德与望德会行奇迹，无殿圣母便是一个例子，他是这份信赖的光辉见证。你们在一切需求上总是感受到他的母爱庇佑，并怀着极其美好灵修深厚的宗教情愫表达你们的感激之情。教宗指出一个甜美的表达方式，即谁带来大喜乐，是玛利亚的无殿使胎，这展现出他作为钟爱儿女的欢喜之情。教宗祝福尼加拉瓜全体信众说，愿这个为2025喜年开幕做准备的圣母无染原罪史胎节庆典能为你们提供在困境、动荡和辛劳中所需的勇气。你们不要忘记投奔耶稣的怀抱，同时教宗也承诺一定为他们祈祷。我不停地恳求童贞玛利亚安慰你们，陪伴你们，坚定你们的信仰。我想要大声地说，天主之母不断为你们转求，我们不停地呼求耶稣一直牵着你们的手。为此教宗勉励他们诵念玫瑰经，借以每天默观耶稣和玛利亚的生命奥迹。我们经常把自己的生活纳入玫瑰经的奥迹中，涵盖在欢喜五端、痛苦五端、光明五端和荣福五端里。诵念玫瑰经时，这些奥迹深入我们内心深处，那里守护着天主子女的自由，谁也不能把它夺走。我们从玫瑰经领受这么多的圣宠，这是有力的祈祷。教宗最后以他为喜年撰写的祷词 结束这封信函，恳求上主赐给我们平安和我们所需的一切恩宠。枢机咨议会从12月2日上午开始在梵蒂冈举行会议，教宗方济各亲自出席。该咨议会由9位枢机组成，旨在辅佐教宗和提供建议。教宗于2023年3月重组了枢机咨议会。本次枢机咨议会会议是继2月5日至7日、4月15日至16日、6月17日至18日之后的第四次会议。在今年6月的会议上，波赫尔修女和2位女平信徒出席了会议。会议就保证未成年人及女性在教会中的角色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圆满共荣的愿景推动我们共同祈祷和工作，来准备领受合一的神圣恩典。教宗方济各11月30日教会庆祝圣安德肋宗徒庆日当天，致函以这位宗徒为主保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公教会，向巴尔多路茂一世宗主教表达这个心愿。教宗也希望两个教会团体能够共同纪念即将到来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教宗的信函由圣座促进基督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带给巴尔多路茂一世宗主教，并在宗主教与法纳尔圣乔治座堂主持的神圣礼仪结束时宣读。天主教会与君士坦丁堡大公教会依照惯例与彼此主保庆日互相拜访。教宗在信函中写道，所有基督徒的圆满共荣尚未成为现实，这并不奇怪，因为千年之久的分歧不可能在几十年内就克服。不可否认的是，整体的和谐不能撇开其末世的维度，因为通往合一的旅程与耶稣基督已经赐予的救恩道路是一致的。教会只有在时间的终结时才会圆满的分享。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绝不要停止祈祷和共同努力，以准备领受合一的神圣恩典。接着教宗写道，聆听而不责备是天主教近期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所采取的范式，这是在被对立和两极分化撕裂的世界中的一个范例。教宗希望在不同基督宗教信仰团体之间的对话中也能采取这个范式，并提及了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代表皮西迪亚的约伯大主教给予世界主教会议的贡献。随后教宗表示，接下来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1700周年的庆祝将加强现已存在的联系，并鼓励所有教会团体在今日的世界中做出长新的见证。不同基督宗教团体之间的友爱将成为遭受战争和暴力之苦的世界的典范。最后教宗再次为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黎巴嫩呼吁和平。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圣战组织占领了该国第二大城阿勒颇后，局势不确定。圣座驻大马士革大使泽纳里书记告诉本新闻网，人们已有3年不再谈论叙利亚了，这个国家从媒体的视线中已经消失。阿勒颇的失控则使叙利亚再次引起关注。根据阿勒颇基督徒团体提供的消息，有些地区处在某种平静中，但令人不解， 人们很恐慌，都躲在家里。泽纳里书记表示，不安、恐惧及不确定的情绪笼罩当地。几天前能逃离的已经急速开车前往叙利亚的其他地区。主教们告诉自己的信徒，他们会留在阿勒颇，神父和会士们也与人民在一起。国内逃离的人日益增加，他们来到大马士革和沿海其他地区。人们对国家的未来不再怀有希望，年轻人更是如此。降临期已经开始，普世教会为庆祝禧年做准备。泽纳里书记说，在叙利亚，希望消失或正在逝去。我们希望这个以希望的朝圣者为题的禧年，能给这里的人带来些许氧气。他们14年来都在遭受战争、饥饿的痛苦，没有工作，这就是这里的情况。当地人唯一渴望的就是逃离。阿勒颇这些天发生的事，增加了这种向外移民的渴望。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我从罗山正式调到了正阳，协助杨森神父。但是因为在信阳东部地区的出行不太安全，这些变动还不能够马上落实。这样，在我们最终能够向各自的目的地出发之前，米甘神父、大海神父、富菲尔神父和我都在信阳等了好几个星期。当东部旅行终于开始的时候，由于我患病，就无法同米甘神父同行，也无法收拾我的行李到正阳去。米甘神父于是骑自行车先走，并平安地到达了罗山。因为要把行李送到罗山和横川去，只能靠手推车推，所以行李得吃几天才能到达。当行李全部运到了罗山的时候，从东部过来了一支共产党军队的先遣部队，他们攻占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已经打到了罗山的城门之外。他们对罗山城的南门和西门发起了好几次猛攻，但是最初几次都被打退了。米甘神父在城里心里盘算着，一旦他们攻进城中，他就设法逃跑。当红军又一次对西门发起猛攻时，因为守城部队都已经决定撤离了，明显的大势已去，红军攻克城池已近在咫尺。米甘神父于是将圣体龛中的圣体全部领了，又找了一段井绳，好让他的帮手协助他翻越西北角的城墙。守卫在那里的部队已经退去，并从北门撤离了。进攻一开始，他就跑到那里，并设法翻墙出去。他不得不涉过城墙外的护城河，不过，这并没有费他太大的劲儿，只是当他正在护城河外面爬时，不远处靠近西门城墙上的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一枪， 好在没有打中。他往西直走，最后走到了一处残旧的墓地，当晚他就在那里躲了一夜。这时已是十月份，深秋的夜已经很冷了。第二天他继续前行，信阳距离那里往西还有30里地，他避开公路走。第二天晚上住在一个小村子里的中国农民家中，终于在第三天到达信阳时，已经腿脚酸痛，筋疲力尽了。共产党军队在罗山驻扎了差不多2个月，大约在米干神父到信阳的第3个星期以后，有一个人来拜访他，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他告诉米干神父，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曾入河北献县的耶稣会修道院。他还说他是红军路过他们村庄时被征入伍的，而且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被任命为军官了。这支从东来的红军部队是谭正清将军和孙传芳将军的参与部队。谭将军曾拉部队从汉口出发开往郑州，当1927年蒋介石总司令领导他在北平推翻袁世凯政权的那支革命军肃清共产党时，孙将军曾带领军队沿着津浦铁路北上。那次分裂之后，在这两支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赶回南方时，一些干部就带着他们的队伍向河南省和安徽省躲藏起来。他们甚至沿着安徽、河南、湖北边界设立总部，以距离国民党军队驻扎处的2条铁路线足够远。其余被打败的红军则跨过长江，在江西省和湖南省隐藏起来。当国民党军队在南方发起了进攻红军的战役时，北方的残余部队就被叫到南方来援助他们，这就是他们现在离开东部地区的原因。他也告诉了米干神父红军进入罗山城之后发生的一些情况。他住在城里的一个普通人家，他们待他如朋友。一天他去了教堂的堂院里，那里正被其他一些官员占住着。当他从主路口往里走的时候，从里面出来了一个士兵，胳膊底下还夹着一些包裹。他喊住了这个士兵，叫他打开包，让他看看他拿了些什么。盒子里头是一个金的圣爵。因为他是军官，所以他对那个士兵说，这个战利品他没收了。他把这个圣爵带回到他的住处，那家的男主人帮他一起在他的房间的地上挖了一个洞埋了进去。在他走之前，他告诉他的这位房东，只有等到米干神父回来以后才能把这个圣爵挖出来，也只有到那个时候才可以告诉米干神父这些事情并归还这个圣爵。讲完这些之后，他问米干神父是否神父可以帮助他，使他能够坐上去汉口的火车。他希望能再回到家乡并重新回到县县的修道院。米干神父和他一起去了火车站，给他买了一张车票，并挥手送别了他。红军离开罗山，南下加入了他们在江西和湖南的部队之中。政府军于是回到了罗山，局势又恢复了正常。米干神父已返回了罗山，大海神父去了横川。米干神父回来后，首先着手修复那些被毁坏的房屋，好能再供人居住。 他去了藏圣爵的那户人家里，完好无缺地挖回了圣爵。在神父住宅里卧室地面的砖块下，他找出了他埋在那里的200块中国银元。他的大部分私人物品不是不见了，就是已经损坏得无法再修补了。他沿城搜寻堂里丢失的东西，找回了几件祭衣、一本弥撒经本和一块祭台的圣石。我的圣爵、祭衣和传教十字架全都丢了，不过绣在我缎子祭衣上的三位一体的图案被传道员马先生的妻子保留了下来。这是因为一个军官把祭衣拿过来，让他用刺绣的祭衣给他改做一件缎子小褂子，他拆下了图案，然后才给他做了那件衣服。等米干神父回来以后，就把图案又带回了信仰。我让修女们买了些中国丝绸，给我做了一件新的祭衣，并把这个圣三图案又绣了上去。过了一段时间，米干神父听到传闻说罗山城中有人拿了我的圣爵和传教十字架，找到了一个中间人，协商了很久以后终于要回了圣爵碑，但是已经被损坏了。那人曾经试图把它卖给银匠，不过没有成交，于是他就把圣爵的底座砸裂成4块，并把镀金的银圣爵压扁了。米干神父把他带回了信阳，我就把他又转给了娄森堡神父，他准备在1932年去罗马参加总会的会议。后来米干神父又被告知一位教友拿了我的传教十字架，但是这位教友希望自己能保存它，于是米干神父就没有要求他归还给我。我写信给阿比斯库贝克神父，告诉他我丢失了我迫切需要的3卷祈祷手册和一些书。后来他很慷慨地为我买了这些书，让1931年秋天来到河南的人们捎过来给了我。1931年11月，一批新的传教士们又来到了河南南部，他们是来自圣言会母会院施泰尔的弗雷德·林申白神父，和来自泰克尼的若瑟·菊勒神父和乔治·史国米神父。他们先在驻马店学习汉语，一年之后被派到某个传教地区的堂里，接受在中国传教工作方面的培训和实习。当我回到正阳住所的时候，已经是12月份了。潘明才军队的残余和其他一些持异议的军队团伙合并成了一股相当强大的土匪力量，他们在农村抢劫掠夺。11月时，一支正规军的先遣部队奉命开赴正阳，平定这些土匪，恢复了农村地区的安宁。当清剿运动进行期间，这个地方又足够安全，可以旅行了。当我终于可以返回正阳的时候，已经是1931年的圣母史胎污染原罪节的前夕了。那时我在明岗和杨森神父待在一起，他正忙着在那里建造神父的住宅，教堂则在堂院的东边，是一所茅草房顶的土坯砖房建筑物。清晨很早，我就骑着自行车开始向31里之外的正阳出发，随车带着我所需要的用的一些物品。中午过后，我快到城西门口时，看见路南边的打谷场上扔着2具裸露的死尸，几只狗正围着撕咬尸体舔食尸血，还有几只狗在附近守候着。 当我回到堂院里以后，看门人告诉我，那是几个小时以前刚刚被处死的两个土匪。当地的警卫部队一直在周围的村庄搜寻土匪。这次清剿运动持续了整个冬天，到春季的时候已俘虏了80多名土匪。除非这个地区的当地居民能够担保他们是本地人，否则他们都会被拉到东城门外斩首示众。在行刑的那天，市内的学校放假一天，而且大部分的商店也都关门，以便全城的人们都能够去东城墙上观看处决的场面。在那次处决之后，大约2个月的时间内，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骑车出去，路过城南或者城东，我都得紧盯着前面的路面，避免撵上被处决的土匪们的胳膊、腿、头或是尸体的其他什么部位。他们被狗叼得到处都是，乱扔在田野里和马路上。这帮土匪当中，除了他们的首领之外，没有一个人被埋葬。这个首领之所以被像样的埋葬，那是因为他从来不允许他手下的任何人对被他们攻击破坏的村庄中的妇女和年轻女孩子进行骚扰奸污。在正阳的那年里，我养成了去各个有教友的村子查访教堂和学校的习惯。在每一个这样的村子里，都有一名男传道员老师在学校里教孩子们，并且为教友们和望教者指导主日祈祷礼仪活动。祈祷活动内容包括诵念主日经文和背诵药理课文中的一段内容。药理培训课程包括4部分主要内容：基本教义内容、天主十诫、圣事和祈祷文的解释。传道员会系统性的对这些内容做出详尽的解释，以期能够在一年之内全部教完这些内容。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